这时有婢女上前擦抹，令斟一杯佳酿递上。张彩连饮了好几杯，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便忽然问刘姐：足下今天的富贵从何而来呀？刘介说：啊，全仗恩公厚爱。张彩微笑着说：既然如此，你要怎么报答呢？刘介不假思索，信口说道：我的东西就是张大人的东西，只要恩公吩咐，刘介不敢私藏。张彩马上起身说：足下已经说得这么明白，兄弟怎么敢不遵命？张彩一边说，一边在随从耳边密嘱了几句。那随从竟然抢入房中，拥出那位徐氏，登上驾舆。张彩也翻身上马，与刘姐拱手说：生寿了，生寿了。接着风驰电掣一般离开了。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好大一阵子才反应过来，纷纷劝慰刘介。刘介只能暗自懊恼罢了。张彩夺了美人徐氏之后，任情取乐，过了几个月不觉厌烦起来。段炯经常来张彩府上玩，说山西平阳知府张树家中有一爱妾，生得艳丽绝伦。张彩就派段炯到张树家索要，张树自然不肯，不料马上就被人参劾逮捕入京，刑部按律问罪，准备将他贬官戍边。这时之前的说客段炯再次前来，哈哈大笑后对张树说：不听我的话，惹祸了吧？张树听了这话，才知道祸事的根源，于是痛骂张彩。段炯等他骂完，也说：你骂张大人骂了这么久，他身上有一点损失吗？而你的罪已经定了，官也丢了，将来恐怕还要性命难保。这世界有几个女人甘心为你殉节？你要是有什么不测，几个妻妾还不是落到别人手里？你何不自己回头呢？失了一个美人，还能保全无数啊。张树沉思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低头不再说话。段炯知道张树已经回心转意，马上赶到平阳，接了张树的爱妾送到张彩府中。张彩是吏部尚书，少不了提携段炯，这张树呢也得以免罪。张彩得意起来，居然把大学士焦芳也不当回事，他可以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面前谗言焦芳，说焦芳怨恨刘瑾查处奸党过分，指责刘瑾贪财误国。刘瑾不信，张彩便说段炯也知晓此事。刘瑾便找来段炯，这段炯见刘瑾对张彩日益亲近，而焦芳日益失宠，就转而巴结张彩，于是就在刘瑾面前将焦芳曾经所说之事添油加醋的统统说了出来。刘瑾不禁大怒，张彩又说：焦芳可以打击南方重臣，从而引起南方人的极大愤懑，凡事有个度，厚北薄南是可以的，但不能引起南方重臣群起反对。南方重臣群起反对的结果，便是影响刘公公的威望。刘瑾深信，自此对焦芳不满，数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怒斥焦芳不该敌视南方官员。焦芳自知大势已去，连忙上奏起归。正得皇帝准许，焦芳黯然离去，因此竟然逃脱了一场灾难，这是后话。 京中一片混乱，百官度日艰难，而远在五千里之外的王阳明更是艰辛。此时的王阳明接到弟弟王守文的家信，知道父亲王华致仕，不禁仰天长叹：得失荣辱皆可付于度外，唯生死一念，自行未能超脱。家信中还说，徐爱会是落榜。王阳明便写信安慰他说：你年方英妙，落榜未足深憾，唯宜修德积学以求大成。他又在信中勉励徐爱：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勿为习俗所宜，勿为物诱所引。王阳明在信的最后希望徐爱能来龙场读书。王阳明还不忘叫过弟弟王守文：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如栽树不栽根，培植灌溉则是徒劳辛苦无成。王阳明想到自己患有肺痨，居此恶劣环境，随时都有倒闭荒野的危险，便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道：不畏苦难。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以求静一，歌诗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力图靠心来战胜险恶，以求自我解救。王阳明苦练至心功夫，自然能在艰苦环境中坦然处之，但是他的两个少年仆从王祥、王真因为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却一个个病倒了。王阳明被迫自己打柴担水，做稀饭给仆从们吃。他又担心他们心情抑郁，便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唯有这样，王祥、王真才能稍稍忘记处境的艰苦。王阳明因为路途遥远，随身只携带了一本《周易》，于是反复研读。虽然王阳明有一定的治心功夫，其实王阳明的心情是极为悲愤的，因为他按照圣人的古训，一片忠耿，上书直谏，却遭到了这样的迫害。另外宦官刘瑾还有可能再次派人来暗杀他。他想，如果古代圣人处在这样的境遇中，会如何应对呢？带着这样的困惑，他思考了一段时间，突然想起国学经典《中庸》中有句话：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四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决定无为四命而已，无为四命而已，就是我只好听天任命了。这样一来，反而什么都放下了。于是他像高僧一样，每晚在山洞之中静坐修道，渐渐的胸中洒洒。他每天都思考圣人之道，为此常常夜不能寐。有天深夜，仿佛做梦一般，听见有人在与他说话，讲的便是他日日苦思的圣人之道。这讲解人是孟子。孟子对王阳明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你因为忠诚为国，而国家委屈了你，所以排解不开，心里忧闷。你因为正人君子被贬谪而不乐，因为小人洋洋得意而愤恨。其实人与禽兽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是否性善，是否行仁义，是否有良心。你应该学习先贤舜的仁德，它是后世的楷模。不在乎环境是否恶劣，不在乎他人是否怎样， 而只看自己是否有良心。王阳明问：我处在贬谪的境遇，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如果具有良心，也可以成为圣人吗？孟子答道：是的，一个人若有良心，就会成为行仁义的君子，若良知泯灭，就与禽兽差不多。讲良心，就是保有人的本性，而保有人的本性，即懂得了天道，无论生死与否，皆可以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良心，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已变为非人，什么都可以没有，绝对不能没有良心，否则那还能称其为人吗？王阳明说：我明白了。陆九渊大师说：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认识宇宙真理和社会人生的道理，只需向内用功，发明本心，不必向外界探求，只要按照本心的理去做，一切事、听、言、动都是对的。孟子答：对的，有良心，讲良心，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可以顶天立地地活着，堂堂正正地做人，否则天诛地灭，天理难容。王阳明还想问，忽然孟子不见了。王阳明猛然惊醒，回味片刻，立即一下子跳起来，狂奔到野外，高声地大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王阳明找到了什么，令他这样如痴如狂？他找到了圣人之道啊。他大声说道：圣人之道，我性自足。惊醒的仆童王祥、王真跑来问王阳明。王阳明说道：圣贤之道不在他处，就在自己的心里，只要自己心里有良知，就是圣人。孔子即使处于逆境，颜回哪怕居于陋巷，他们也会忠诚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为外界环境所动，因此他们成为圣人。从现在开始，我不再为身处逆境而忧伤了，不再为探求世间的是非对错而困扰了。王阳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恰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理解了孟子尽心之性和陆九渊的心即理之道，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从此刻，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不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以及当今儒学大师娄亮所解释的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道理，借物参禅，而相信南宋儒学大师陆九渊认为的格物致知，就是不为物牵，修持心性，回复天理。王阳明反复思索格物致知，他觉得格就是正，物就是事，格物就是修正自己的言行欲望，从而实现良知。在龙场那个昏暗的山洞中，王阳明确认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的生命品质，从此他能够平静地以自己的内心来面对整个世界了。这一悟上距隔竹子大病一场已经十几年了，可谓良知十年得，一饮双泪流。因为熟读易经悟出了圣人之道，王阳明十分兴奋，便把这个石窟取名为玩意窝。当然这个意也有居意以四命的意思，居意以四命就是在别人轻视中等待天命。其实 中庸中居易以司命的上句是：在上位不临下，在下位不圆上，正己而求于人则无怨。王阳明自此坚定了自己的处世观，对上不奴颜媚骨，对下不盛气凌人，从正己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居易以司命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韬光养晦，修正自我，积极准备，像毛竹那样蓄势待发，时刻准备着起跑。龙场苗民渐渐知道王阳明是个做学问的人，就帮他搬到了龙冈山一处山洞居住。王阳明到那里一看，哎呀，这山洞多宽敞，这环境多叫人心情愉悦。其实这个山洞与前面住的玩意窝也好不了多少，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境变了，心情一好，便觉得周围的环境也不算是那样的恶劣。春暖花开，山风习习，树林间的鸟儿也在起舞唱歌。王阳明把这个山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在他的眼里，山洞便是洞天福地。说是洞天福地，这龙冈山上心境也有令人恐惧的声音，那就是每至夜晚，山顶上总有狼嘶咬的吼声。王阳明少年时便去军官考察打打，后来为了蒙雅丹刻苦练射技，对山顶上的狼不是害怕的。但王阳明的两个仆从王祥、王真和附近百姓却害怕得不得了。王阳明找了一把铁弓，制作了十支竹箭，
会同两个苗民夜晚摸上了龙冈山顶。
一阵夜风袭来，两只硕狼出现在山顶。王阳明远远望去，一只黑色，一只白色，两狼相见，各自嚎了一声，然后在一起撕咬。王阳明小声问身边的苗民：“先生，哪一只？”苗民答道：“这黑狼凶恶，白狼温顺，就先射凶恶的吧。”王阳明点了点头，虽然身体虚弱有病，但还是用尽力气就给黑狼射去。这箭也太准了，正中黑狼左眼，黑狼大嚎一声，旋即向灌木丛中窜去，白狼也跟着离开。从此龙冈山上再没有两狼撕咬声了。王阳明看到当地苗民生活落后，便交织翻土架木以居，人人心中都已感称，他们渐渐敬爱王阳明。他们见他开辟那块地方，以为他喜欢那里，便在那里给他盖起房子来。王阳明给新房起名何陋轩。名是用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典。居住在贵阳的黄婉慕名前来。黄婉祖籍福建莆田，祖父黄孔昭曾官至南京工部尚书，
自己承祖印，
担任一个小小的后军都督府都事，住于偏僻的贵州，内心忧郁。或许同病相怜，黄婉前来找王阳明请教。阳明先生从繁华京都来到这荒凉之地，不是悲观，而是神采奕奕，请问阳明先生是如何治心的？王阳明高兴答道：对于同一样的事物，因为阅历、背景、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认识、判断标准是不同的。100个人会有100种标准，然而这种认识和判断恰好是每个人心中最直接、最真实的体验。我之所以神采奕奕，是因为 我心中有良知，只要我有良知，走到哪儿都不会悲观失望。黄婉接着问，我心中也有良知，为啥我不能做到先生的境界呢？王阳明答道，这就是至心功夫原因，只要深刻领悟圣人之道，我性自足，就会具有强大的心力，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具有坚强的意志。然后王阳明向黄婉解释了圣人之道我性自足如何理解。黄婉似有所悟，黄婉与王阳明订立终生共学之盟，自称是王阳明的门生，虚心向王阳明学习至心功夫。闲暇之时，王阳明开垦出一块菜园，每天扛着锄头去种菜，累了就在树荫下枕着锄把酣然入梦。醒来，王阳明赋诗一首道，起草不厌贫，
云何无厌觅，
物理即可完，画鸡还莫识，即是参赞功，
物为清价色。